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1月3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连长郭强平扎根西北边陲，用无悔青春书写为国戍边的使命担当。
重点关注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举行。环球军情，11月29号是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火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为您播送散文《甘巴拉之恋》，讲述边防军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一起感受他们心系家国的情怀与担当。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连长郭强平扎根西北边陲，默默奉献，奋发有为，用无悔青春书写为国戍边的使命担当。从军15年来，郭强平从普通一兵成长为步兵连长，6次上高原参加实兵演练，带领官兵积极探索高原高寒环境下步兵转型的训法战法，被陆军表彰为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荣立2等功、3等功各一次。他所带的连队被新疆军区表彰为新时代为国戍边标兵单位，4铁先进单位，荣立集体2等功。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唐帅、马迎祥、王博峰的报道。
各车迅速拉大车距，无人机手放飞无人机。
在海拔5000米的藏西高原，新疆军区某合成团某轻型高机动步兵连正在组织一场实战化演练。研判现场环境后，连长郭强平果断下达口令，在无人机的配合下，某新型突击车精准定位，随即发起火力打击。
在高原高寒条件下，要想取得出其不意的打击效果，就要在精准侦察、精准定位、精准破袭的战法上善于创新总结。
郭强平出生在甘肃陇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入伍前他在工地上搬过砖、扛过水泥，在繁华的城市当过保安。直到2009年，郭强平从电视上看到了国庆大阅兵的震撼场面，一颗参军入伍的种子就此在心里萌芽。
那时候就是想着部队他保家卫国嘛，他肯定是非常高尚和荣光的嘛。而且09年阅兵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北京呢，专门跑到天安门去看升国旗啊，这些挺震撼的，就这样来部队了。
刚入伍时，身高1米75的郭强平只有50多公斤，新兵训练时他总是比别人早起一会儿，多练一会儿。在一次工兵专业比武中，为摸索更快速便捷的训练方法，他反复练习铲土动作，用坏了3把工兵锹，直到手上磨出老茧，形成肌肉记忆，练就了一锹定型的本领，在比武中脱颖而出。因为工作出色，他在同年兵里第一个当班长，第一个入党，第一个保送提干。
你从没有想过我自己可以提干？
那从来没有想过，想都不敢想，我就觉得我当个班长挺好，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人，那个时候就越来越下定决心，我觉得部队好干。
郭强平所在的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第359旅，也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老英雄所在部队。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因作战勇猛被授予猛打、猛冲、猛追的3猛荣誉称号。 2020年，郭强平所在连队由传统的摩托化步兵转型为合成营的高机动步兵连，作战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郭强平带领连队骨干一头扎进训练场，逐个科目深入研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攻克了某新型突击车的人车协同、战术运用等多项难题，率先完成了从传统步兵到人车协同的转变。
就是我带了一部分人，先是搞装备研究，就是从动作规范，再写到纸上，再做成课件，然后再给大家学，大家再拿着我的这规范的东西再学动作，学完以后我们就把它拍成了视频，一步一动哪个动作怎么做，教案、课件、视频整个一套发到各个连去，照着我们的练。
2021年，团里首次担负高原机将联合演练任务。面对高危风险科目，郭强平主动请缨，第一个接过绳索，第一个跳下直升机。在他的示范带领下，参训官兵积极投身战训研究，完成了100多架次的实机实降，总结梳理出6类相关训练成果，为轻型步兵实机实降积累了宝贵经验。在这同时，郭强平还大力强化培养官兵的创新思维，在日常训练中注重总结、探索、革新，创造了一整套从基础到实战的训练器材，并推广使用，有效提升了连队官兵的训练质效。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基层的指挥员，要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把那个书翻来了，找到这种机将的教材，包括找到一些反机将的教材，基本上怎么这些书都翻完了，我们就去练动作，我把这个高地拿下。
初心不改，淬火成钢。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连长郭强平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连育人，先后培养帮带9名战士考学提干，39人荣立3等功。去年年底，郭强平所在连队被新疆军区评选为新时代卫国戍边标兵单位，荣立集体2等功。郭强平说，作为老英雄张富清的传人，他们将弘扬英雄精神，把圣战的使命扛在肩上，猛打敢担当，猛冲不畏惧，猛追夺胜利，高标准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在永丰战斗的时候，张富清说他一晚上换了8个连长，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战场环境多么的残酷，只要叫战争，它没有不残酷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军人，不变的就是对党的忠诚度、思战、想战、谋战的这种热情，从来没有变过。
昨天上午，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阔别祖国70多年的43位志愿军英烈回到了他们曾用生命守护的中华大地，长眠安息。请听总台记者朝向荣、江继元、特约记者刘玉国的报道。
上午10时，伴随着低回哀婉的思念曲，在持枪卫兵引导下，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步入仪式现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人员垂首默哀。
孜孜铭啼，赫赫建功，中华复兴，国泰运通，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致祭文，
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
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27名礼兵鸣枪12响，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
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起立。
出征披红花，魂归复国旗。思念曲再次吹响，在全场人员的凝视中，礼兵慢慢抬起烈士棺椁，绕场半周，缓步走向安葬地宫。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排起长队，绕广场一周，瞻仰烈士英明墙，追忆英烈的功勋。93岁的志愿军老战士张玉明特地从青岛赶来，想再看一眼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因为是战斗中，我们在一个连，150来个人，最后呢说打两天两夜，最后就剩我们14个人了。我心里觉得难过，确实这次战友也没看到我们国家的强盛，更没看到人民幸福生活。听说他们回来了，我就很热诚的了，我上来迎接他们，就是回家看看。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王少康表示，他们要继承先烈遗志，传承英烈精神，缅怀先烈，告慰英灵。
我会接过这历史的接力棒，发扬这种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精神，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盛世。
70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这支保家卫国的队伍中，有20多名来自香港培侨中学的校友。昨天，培侨中学学生代表也来到现场为英烈致敬。学生季秋旭告诉记者，他特意从香港给英烈们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这个是香港的小巴模型，就是我们香港如今能有这么便利的交通，不管是我们香港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发展，其实都是烈士们当年奋勇牺牲的精神为我们带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青年平时在乘坐这些交通的时候，都可以想到烈士们当年为我们付出，从而向他们学习，为国家献出一份力量。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1周年，也是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的第11年。从2014年到现在，共有11批981位志愿军烈士忠魂回归，安葬在这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的热土。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副司长史毅介绍说：“
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真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今年呢，我们还扩大了群众的参与度，我们专门邀请了奋战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英模代表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也邀请少先队员、烈士亲属、港澳台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继续关注新闻。
本台消息，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11月29号，双方在日本海相关空域组织实施第9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9次空中战略巡航，旨在有效检验提升两国空军的联合训练和行动能力。
总台记者景明报道，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4年新征文物史料新闻发布会，包括侵华日军第13师团士兵西条荣策的战时日记、日本警视厅建筑课课长石井贵的调查报告、关于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以及调查的原始文件等在内的重要文物史料入藏纪念馆。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奥运冠军面对面巡回宣讲活动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团，奥运健儿与戍边官兵共叙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上午10点，巴黎奥运会冠军团队成员潘展乐、张雨霏、李月红等8名奥运健儿来到天山脚下的新疆军区某团，受到官兵们的热情欢迎。奥运健儿和官兵们一同奏唱国歌，面对面交流。刘宇坤、李倩、张雨霏3名奥运冠军代表分享了他们勇攀高峰、不言放弃的训练和比赛经历。游泳运动员张雨霏：
听到唱国歌那种爱国之情和那种气势，就让我觉得我们是战友一样，无论是运动员还是一名当兵的，就觉得大家都在守家卫国，所以我就感觉我与你们站在一起。
随后，运动员们观摩了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官兵们为他们讲解了武器的性能，展示了刺杀操和武器的分解与结合，让他们感受到了部队浓厚的练兵备战氛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
奥运健儿在奥运赛场顽强拼搏，为国争光，我们年轻的战友们，你们在边疆刻苦训练，坚强地守卫着祖国的领海、领空、领土，你们都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特约记者李志强、冯玉阳，新疆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11月29号是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官网表示，每年的11月29号，国际社会都会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尊严、权利和正义。今年的纪念活动尤其令人痛苦，因为实现这些基本目标的道路变得前所未有的远。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火，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呼吁充分支持巴勒斯坦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特别是支持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工作。当地时间11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理事会会议小范围会谈上表示，俄罗斯多次强调，使用西方远程武器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将意味着北约直接卷入冲突。普京表示，俄罗斯生产的远程导弹数量是北约所有国家总和的10倍，明年远程导弹产量将再增加 25% 至 30%。 普京还在会议上谈及俄方真数导弹性能，称真数导弹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一次打击中大规模使用数个真数导弹，其威力将与使用核武器相当。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甘巴拉之恋》。文章生动讲述了边防军人杨雪帆与妻子朱雪飞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人因为甘巴拉而结缘，两人结婚后又因为甘巴拉长期承受两地分居的困难和不便。为了让丈夫安心戍边守防，妻子朱雪飞多年来默默地承担起家庭重任。从他们平凡而感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军人和军人家属那份心系家国的情怀与担当。作者李潘奇、黄特、徐俊杰，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军嫂朱雪飞时常调侃自己是个老西藏，因为从小到大，特别是上学期间，几乎每年寒假他都会跟着母亲孟竹仙前往雪域高原，与父亲朱永健团聚，而这也是他小时候最期待的事情。他依稀记得那时候他经常问母亲，爸爸去哪儿了，为啥总不在家。母亲告诉他，爸爸是一名军人，在西藏边防保卫祖国。2013年，好学上进的朱雪飞考上了大学，在西藏甘巴拉服役的朱永健也转业回到了云南老家，一家人从此得以团圆。也正是那一年，在与朱雪飞相隔千里的地方，20岁出头的杨雪帆从一所军校毕业，并且决定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终他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了西藏边防部队。休假回家时，杨雪帆听说有一位同乡老兵名叫朱永健，他的戍边故事十分感人，于是想当面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并且面对面表达自己对老兵的一种敬佩之情，就专程前往朱永健的家中拜访。想当年我在甘巴拉的时候，聊天中当了解到杨雪帆被分配到自己战斗了20多年的老单位时，朱永健一下子来了劲头，兴奋地讲起老单位的荣誉以及一代代官兵战风雪、斗严寒的感人故事。这也让杨雪帆暗下决心，一定要在甘巴拉好好干。初上甘巴拉，一贯追求上进的杨雪帆就申请上到阵地值班。在那里，因为强烈的高原反应，他经历了头痛欲裂、上吐下泻，但每天还是坚持爬起来去训练。 每当望向营区不远处的圣湖，杨卓雍措想着自己守护着的美丽边疆，杨雪帆心中的疲惫瞬间消失，有的只是戍守在甘巴拉这片净土上的自豪。第二年，杨雪帆休假回家，他再一次来到老兵朱永健的家中，兴奋地向他汇报自己在甘巴拉的所见所闻。看着眼前这位青年人眼中的光亮，以及脸颊染上的高原红，朱永健的心中满是喜爱，感觉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几分模样。因为是同乡，并且还都是甘巴拉的战友，朱永健觉得自己和杨雪帆这个小伙子有了很多共同语言，同时也萌生了将女儿介绍给他的想法。经过朱永健的热情介绍，渐渐的，杨雪帆和朱雪飞也熟络起来，从分享日常生活中的琐碎趣事，到逢年过节互送一下小礼物，两个年轻人的心渐渐地走在了一起。2018年，杨雪帆和朱雪飞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大女儿蓉蓉出生之后，朱雪飞身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许多，经过慎重考虑，他果断地辞去自己的工作，一边在家带孩子，一边照顾双方的父母。蓉蓉一岁那年突然高烧不退，朱雪飞一个人带着女儿去医院，整整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情况才有所好转。恰好那段时间，杨雪帆奉上级命令在外执行任务，驻地的通讯信号不好，手机时常处于失联的状态。从医院回家的那天夜里，朱雪飞多天来积攒的委屈和心酸突然涌上心头，他气呼呼地给杨雪帆发去信息，埋怨他为什么不在身边。可等了一晚上，聊天框里依旧是一片绿色。好不容易等到杨雪帆的回复，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怎么了。那一刻朱雪飞更生气了，直接将他拉黑，一连两天都不接他的电话。第三天，母亲打来电话询问为什么不接雪帆的电话，他才将心中的苦水一股脑地倒了出来。母亲默默听完他的诉说之后，给雪飞讲起了他和丈夫朱永健分居多年的经历，并告诉他作为一名边防军人，他要守卫边防，要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要履行党和国家赋予他们的职责。而身为边防军人的妻子，我们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要支持他们的工作，要默默地把这个小家操持好，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听完母亲的劝导，朱雪飞的心情也慢慢平复了下来。不久之后，单位给家里打来电话，重点表扬了杨雪帆同志在任务中的突出表现。直到这时，朱雪飞才知道原来丈夫吃了这么多苦，心疼、愧疚和自豪感一起涌上心头。等蓉蓉长到两岁的时候，朱雪飞抱着她踏上了前往甘巴拉的路途，乘火车、坐飞机、倒汽车，一路辗转，娘俩终于见到了杨雪帆。整整两天时间的长途奔波，朱雪飞终于理解了当初母亲带她探亲时的心情。一路上自己拖着重重的行李箱，还要照顾年幼的女儿，吃不踏实，睡不安稳，倍感心力交瘁。可一切一切的劳累，在见到丈夫的那一瞬间都烟消云散。 朱雪飞感慨地说，小时候妈妈带着我去找爸爸，现在我又带着女儿去找她的爸爸，这种心情还是挺奇妙的。住在部队家属院的那一个月里，雷达站正好担负一项重要演训任务，大多数时候爱人杨雪帆都要去忙工作忙任务，一直等天都黑透了才能回来陪他们。有一天是周六，杨雪帆很难得的在下午六点多就回来陪他们。朱雪飞也准备了一大桌他爱吃的饭菜，打算好好犒劳一下他。可是刚吃上两口，杨雪帆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他赶紧放下筷子匆匆离去。等他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再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饭菜也早已凉透。朱雪飞心疼地看着因为过度劳累而日渐消瘦的丈夫，立即起身给他热好饭菜。那顿饭杨雪帆吃得格外开心。就不能明天再去吗？这是那段时间朱雪飞跟杨雪帆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什么事都要马上干，并且干到最好，这是干巴拉标准。那一年年底，家里收到了三等功的奖章和喜报，朱雪飞似乎才明白了杨雪帆常说的干巴拉标准。从此他在心中暗下决心，我是他的妻子，既然已经选择了他，那就要理解他，陪他走到底。今年正月里的一天，朱雪飞和已经五岁的蓉蓉手拉着手，将刚刚结束休假准备归队的杨雪帆送到机场。看着渐行渐远已经走进安检口的爸爸，小蓉蓉不断挥着小手，用诺诺的声音懂事地和爸爸告别，并叮嘱他路上小心，好好吃饭，好好训练。可是当看到杨雪帆的身影消失在远处时，年幼的蓉蓉再也受不了了，眼泪开始在眼眶中打转，嘴里不停地说，不想要爸爸走，不想要爸爸走。后来杨雪帆从朱雪飞那里了解到，蓉蓉在回去的车上哭了一路，直到哭累后睡着了还在说，爸爸不要走，爸爸你不要走。朱雪飞动情地说，我其实很能理解女儿的心情，因为我的童年也是在对爸爸的想念中度过的，每一次分别的时候都在盼望着下一次相见。可能相聚就是每一位军属最期待的事情吧。就在前不久，杨雪帆和朱雪飞的二女儿婉景出生了。听到小女儿的消息之后，杨雪帆心里特别开心，但一说起妻子，杨雪帆又流露出深深的感激和愧疚之情。是因为有妻子在身后扛起小家的重担，我才能心无旁骛地守护祖国的边疆。在他的心目中，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安全是最重要最珍贵的，他愿意用一生去守护这两份无价之宝。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